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5章，从第8节到13节。各位，我想，可以看这里的经文，那么大家我们一同把它念出来，从第8节一直到13节，我们一起读。耶和华说：“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是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。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，必然亨通。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。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排长，松树长出代替吉利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吉利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以赛亚书55章呢，是这一段整个的一段的结语。因为我们想到以赛亚书最重要的经文，就是从40章开始，一直到55章，可以有一个主题呢，就是安慰之言。我们刚才听见诗班所唱的诗歌，天父必看顾我们，我们真是觉得主的安慰、主的勉励、主的看顾常常在我们身上。那么现在我们所读的经文呢，可以说是这段经文的结语，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，让我们反复的思想，一定能够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话语。约翰福音14章，耶稣曾经说过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们也正是能够看到这三方面，在以赛亚书第55章有，因为在55章里面一开始讲生命，生命的水叫我们饱足，生命的奶叫我们滋养，生命的酒象征着我们的喜乐，这都是我们蒙恩得救而有的那一种经验。然后呢，他就说到他的道路，他的道路要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是要高过我们的意念，到最末了就讲到他的真理。所以呢，这三个意思不但是耶稣基督所说的，而且也是在先知的预言里面特别提到，值得让我们反复的思想。道路呢是他的作为，意念呢是他的心意。神的心意我们能明白吗？不能明白。神的作为我们能明白吗？我们也不能明白。为什么我们不能明白呢？主要的因为他高高在上，我们却在地上，天跟地距离的那么遥远，我们怎么会明白神的心意跟神的作为呢？所以呀，可以说先知带着一种很感慨的口气来说到，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办法从我们的理性，从我们的甚至灵性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跟他的作为。那么既然我们不能够明白他的意念跟道跟他的作为，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计划、神对我们的目的、神对我们的一种的期望呢？当然不可以明白。于是呢， 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是非常的模糊啊，非常的笼统，不能够很清楚的知道。虽然我们听到牧师给我们讲解圣经里面的道理，虽然我们可以读圣经明白里面的意思，但是到底啊，我们也不过是一知半解。到底我们很多的时候对神的心意跟他的作为几乎是似是而非。当然了，我们很容易啊就误会了，以为这就是神的意思啊，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。所以虽然我们信了主，虽然我们蒙恩得救，有一点点的属灵的经验，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幼稚，非常的肤浅，非常的简单，就是说我们根本完全不大明白神的意思。于是呢，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不能配合，我们距离得太远了，我们只是觉得我们不过是人，我们在地上我们就过着一种啊，好像是信主，又没有把我们的信心真正表现出来，我们又不大明白他的话，他话里面到底对我讲是什么。虽然笼统的都是指着对我们所说的，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是一本很古老的书，很多的历史的背景跟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圣经里面的话不是对我们说的，是对当代的人说的。既然是对当代的人说，那是很老古老的，而且很遥远的时候，我们又怎么又能够直接的了解呢？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真理是永远的，不但对当代有果效，而且在历代，而且在近代，而且在现代，而且现在的此时此地还是对我们说的。所以从一方面来说，圣经不是对我们说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说呢，圣经是对我们说的，因为圣经里面的话非常的真实，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适合。于是我们就知道先知的信息没有淹没在历史的废墟中，相反的，透过时间的走廊能够发出巨响，在每一个时代，在每一个角落，在每一个人心都能够发出共鸣。于是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领受的态度，虽然我们不能够非常的十足的彻底的了解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一点点，一鳞半爪，如果我们真正的把握了，已经足够使我们的生命丰富，使我们的人生充足，已经足够的叫我们享受救恩之乐，已经足够的能够发挥我们信心的功能。于是呢，我们就想到，各位大概你记得神怎么向雅各启示呢？不是雅各他离家出走，可以说是在旷野里面走不尽的旷野路，而且日暮途穷啊，他好像人生到了末路一样，他就是不能够在那个目的达到这个目的地啊。于是他拿起石头来在那里睡觉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看见了有一个梯子，上面顶着天，地上呢就是站着那个梯子啊，而且呢这天是上去下来的，他看见神就站在梯子之上，天跟地没有那么遥远，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遥远。虽然有人说啊，这星啊，这个星辰啊，每一秒钟多少走多少里呢？是185000里，要走多久才能够到地上呢？要3500年，那简直太遥远了。但是神他为了要把他的心意表达出来，为的要把他的道路啊，就是他的意念表达出来，他用一个非常简单的、非常明显的、非常具体的、非常实际的方法，叫我们能够知道。不是说我们不能知道，如果我们不能知道，我们又怎么顺从他呢？如果我们完全不能知道，我们又怎么能够有信心来仰望他呢？所以这看起来啊， 好像是一个很矛盾的状况。从一方面我们不可能能了解，因为它太高了，在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了解，它用最方便最简单的方法，甚至于啊，我们不大识字都可以啊。你知道刚才诗班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多年以前我曾经在一个地区，那个地区啊是一些难民，他们逃出来，那么就在那里居住，我要帮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的道理。很多人，其中有很多人还不识字了，我怎么能够传福音呢？啊，我就教他们唱歌，他们也不会唱，因为这个诗歌的字不能认识。我就教他们副歌，天父必看顾你，处处时时看顾，处处看顾啊！我就教他们，他们学会了就记住了。以后啊，我去啊，每一次他们都能够唱，而且唱得很响亮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虽然幼稚，我们还是有方法能够明白，能够了解神的恩典、神的话语。于是呢，如果我们肯努力，那我们一定要付代价啊！我们一定要肯努力，好好的读圣经。何况我们不是不识字的，我们不但会英中文、英文也懂。那么这样，我们应该对神的话语有相当相当的了解。神也用这样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跟各位一同来思想，他告诉我们这些话很简单，但是我们能够了解。各位，你看，我们从那个第十节，他起初说我们不能够了解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但是然后在第十节，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。这句话我们懂吗？应该可以懂啊，因为当小雨的时候，细雨不是下了很大的雨，到下雪的时候，下雪的时候不，我想虽然我们在这个地区看不到雪啊，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有这个下雪的经验。雪下下来啊，如果你手伸出来，雪下来它就融化了，那雨也这样融化了，很快就掉下来就没有了，是不是没有呢？不是哦，雨雪怎么样从天降临啊？神的话对我们也是这样，看起来好像我们都不见了，一听见以后就不见了，听了之后就忘记了，但是没有，因为神的话一定有功效，只要我们肯留心的、注意的，能够知道神的话语，不会没有啊，并不突然返回，一定有功效。我们也知道呢，这如果雨呢慢慢会下大，到下大的时候是很有声音啊，啊，直立有声啊，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雨声很大。但是它这里面不是单单讲到雨啊，也讲到雪，雪是没有声音的。各位，你知道有的时候啊，觉得晚上睡觉到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啊，哦，往外面看呢，通通都是雪景啊，非常的美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对我们的话也是这样，很多的时候是非常轻柔的，非常温和的，好像很静默的，但是啊，他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，绝不突然返回。只要我们肯接受，只要我们肯用信心来接受的话，我们一定能够得着。各位，也许在我们中间有人去过阿拉斯加，但是大概你们去的时候是夏天呢，冬天大概很少人会到阿拉斯加去旅行。但是我每一次去都是冬天，为什么我是冬天去呢？因为我们学校只有冬天的时候，我们放假了或者功课少一点的时候呢，啊，我们就去，在那里有这种啊，哎呀，延伸课程。因为有些宣教士在这个阿拉斯加，所以我几次去啊都在冬天。在冬天的时候，他们把我放在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啊是落地玻璃啊，所以呢晚上 在月光之下看到雪景啊，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么美的雪景，太美了，美到一个地步我都不肯把眼睛闭起来睡觉，眼睛就睁开，虽然眼睛很疲倦，我还是睁着眼睛看，太美了，一直看一直的欣赏，没有比这个雪更美的。我就觉得，因为事实上也有很多的诗人呢，他们写这个雪景。比如说英国有一个文学家，他的名字叫 Robert Bridges， 他曾经做过桂冠诗人，所谓 Poet Laureate。 他写了一首诗，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这个雪呢能够让不平的变为平坦，通通都是一片平平的，其实高高低低都不一样嘛，它能够变成个完全的平的。很多看起来本来是有区别的，当雪下了之后，真的一片完全好像都是非常平坦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他这样说非常富于诗意，也非常有哲学的意味。只有雪那么白，那么洁净，啊，叫我感受到神的话也是这样，他能够把它放平了。虽然也许我们的教育程度不一样，虽然也许我们的兴趣思想不一样，但是因为神的话来到的时候，你这样的领受，他这样的领受，都一样的领受神的话语，一样的体会到神话语的奇妙，神话语的伟大，我们都能够感受得到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这个自然的潜力，一种潜在的力量，用这个自然的潜力啊来描写神的话。你看神的话多么宝贝，可惜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读。有的人发出这个圣经的问题啊，他们也其实问麻烦在哪里，就是他们不读圣经当然不明白了，如果好好的读的话，一定能够明白圣经里面非常宝贝的真理。这好像自然界的潜力一样，又是可以说是一种创力，是宇宙的创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在这里面说，他说那这个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，怎么样，要滋润地土嘛，因为这雪下下来地土就滋润了，一滋润之后植物才能够生长。换句话说，神他在自然界每一种的现象，每一种的动作都有他的目的。换句话说，在你的人生当中，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每一个细节都能够让我们明白，让我们心里面的地图啊弄得滋润了，柔软了，那么就会长出很多的植物啊，很多的果实来。所以这个宇宙的创立啊是非常的奇妙，而且也非常大。我为什么叫创立呢？因为神是创造的主，在自然界里面神是创造的主，在历史里面神是救赎的主。你有没有想到下雪的时候，这雪花没有一朵雪花的一样的？也许我们觉得雪能不是很普通吗？是很普通啊，但是没有一个雪花它是六角形的，没有雪花是一样的。为什么呢？唯一的解释，因为神是创造者，连这个雪花这样下来，每一朵他都要特别的知道。你看神是多么细心啊，连雪都不能够放过，何况你跟我，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一样的，都是美丽的，非常美。你看下了雪之后，这种美景真是叫我们值得欣赏啊！这种美景让我们想到神的创造。你看我们知道秋天也到了，如果你现在到东部去，虽然我去年呢到东部去非常失望，我以为这个 White Mountain 就是靠近这个波士顿的地方应该是到处都有枫叶，但是结果呢因为下雨一完全没有看到枫叶，我非常失望。但是无论如何呢，我们知道春天夏天跟冬天神都没有特别的作为。从一方面来说，当然了，气候改变了，自然界的情况改变，只有秋天了，我们的神是一位艺术家， 他就用他的画笔一刷之后啊，整个的地方通通红叶变成红的、黄的，非常非常的美。这次我在花莲呢买到一本书啊，是专门讲到枫叶啊，我非常高兴。那真是啊，神的恩典，你看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神他有一定的目的，他有一定的方法，他的创造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都非常的奇妙，都能够叫我们觉得神是一位创造主，他对我们有无限的心意，怪不得这个先知这样说，真是他的道路他的意念是高过我们，我们完全想不到，没有想到过的。我曾经有一年的夏天巴黎的这个中国华人教会，巴黎的华人教会就借一个地方举行夏令会，叫我去讲道。那么那个夏令会是在什么地方呢？是在 Strasbourg， 那地方就是莱茵河的这个旁边，而且过一条桥呢就可以到德国啊，这个非常美的地方。最美是什么呢？就是有这个黑森林啊 ，Black Forest。那么我觉得那地方实在太美了，而且呢也有很多这个历史的背景啊，因为那个 Strasbourg 是一个德国人的大本营，抓了很多法国的地下工作人员。到胜利的时候啊，德军撤退的时候，把那里的一些地下工作的人啊，都在莱茵河旁边打死。哎呀，我就是走在那个莱茵河的旁边，一边走我就真是觉得好像莱茵河在那里哭泣一样，有多少英勇的灵魂就这样的给那个德国人打死。啊，我就捡起来啊一块小石头，我想可能在这个石头上曾经流过人的血。哎，因为这个地方太美了，而且我真是觉得非常好，所以夏令会完了呢，我就说我不走啊，我自己一个人也在那里住一个礼拜，你们先走，以后我再坐火车回巴黎啊。那么我就在那里一个人每天就在那里散步，而且呢很容易过桥，一过桥就到德国，就到这个黑森林。我每天一个人自己跑到黑森林那里去，哎呀，看到太美的地方，一边走一边思想，也在神的面前想到造物者的伟大奇妙。我就真是傻傻的看到一些很小的这个水流啊，很细的这个水流，我就顺着这水流就一直走一直走，顺着这个，后来这个水越流越大，越流越大，越流越深的时候，走到一个地方是真是好像是这个海浪一样的，哗非常大，都是从那么小的一个范围发展的。我就想到神的恩典也是这样，从开始的时候好像很微小，但是逐渐的伟大，所以啊，对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的深。那么我们就知道，神他不但是用宇宙的创立，而且有生命的活力。你看，这里不是说了吗？他说是地上啊发芽结实，是撒种的有种，是要吃的有粮。哦，原来这个地上的粮食生长完全都是神的工作。你不能说听不见神的声音啊，你看见那些粮食，你看见那些东西慢慢逐渐增长的时候，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啊。前几年不是曾经报纸上说到他们在考古的时候发现一些种子啊，这个种，那些种子多久了呢？根据他们用紫外线来调查，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，硬硬的像石头一样。等他们知道种子，试试看放一只水来培养啊，结果2个礼拜以后居然发出芽来，2000多年，怎么可能呢？因为里面有生命。各位你看，这生命是多么的宝贵，神就用各样的方法对我们一直的说话。各位你听见了没有？你明白了没有？你体会了没有？你经验了没有？ 如果你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每一个细节你都想到神的同在，都想到神的恩惠，都想到神的福分，都想到神的创造，都想到神他有说不尽的心意在你，在我，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，他都有非常奇妙非常伟大的计划。你看你在这个生活的感受，你对生活的态度怎么样？各位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嘛，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一种感受嘛。不但是有这个生命的活力啊，而且还有恩惠的能力。怎么恩惠的能力呢？他在这里面说，他说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也许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，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看，这都是他的恩惠。因为他很多的时候用他的话来安慰我们，来帮助我们，来激励我们。必然亨通，亨通就亨通了嘛，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我当我研究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觉得这里面的意思很深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意思，亨通的意思啊，英文的意思叫 pushing forward。怎么叫 pushing forward 呢？他一定要推起来，神的手在那里，要把很多的事情来成就，在我们的生活上，他要成就，他要亨通，叫我们亨通；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，他也叫我们亨通。他在那 pushing forward， 一直等到这些事情能够成就。换句话说，他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他的话里面都有恩惠。这个恩惠的能力是多么奇妙，而且多么浩大。第十二节，你们被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连自然界不会说话，连自然界这些植物都不会行动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都有行动。什么行动啊？敬拜神。敬拜是我们最重要的事。敬拜照着英文的古文啊 ，Anglo-Saxon 的，本来这个字就是 worship is worthship， 就是有价值的意思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整个的这个敬拜的经验呢，是我们生活里面最高的而且最重要的价值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礼拜天要做礼拜，不但是礼拜天做礼拜，平常我们要敬拜神。因为这敬拜连自然界的所有的，你看大山小山啦什么，他们都在敬拜，而我们这些人，我们有感觉，我们有思想，我们有理性，我们有情感，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恩典，我们能够知道主恩待我们，我们有感恩的心。在日常的生活里面，如果不是神能够引导我们，我们简直一秒钟都活不下去。神就这样的在照顾我们，难道我们不敬拜吗？你看有的人拜偶像，虽然他们拜错了，但是他们知道要敬拜。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认识谁是我们的神，谁是真神。而且当我们敬拜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享受那一份的快乐，那一种的享受的一种经验，难道我们不敬拜吗？还是我们敬拜就是一种带着这种被动的无所谓，就是敷衍了，就觉得我基督徒怎么做礼拜，这样可以吗？难道你觉得跟弟兄姊妹拉拉手，觉得好像觉得稍微活泼一点，这就是叫敬拜吗？难道你觉得你来到这里坐在这里就是被动的啊？坐一个钟头坐完了，好，结果就是闹成一片，大家聊天啊什么，觉得这就是敬拜吗？不是啊。那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神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体会他的同在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为了敬拜的事情，我常常觉得很失望，对一般的教会的敬拜很失望。所以我曾经写过十篇文章，写完了之后觉得还不够啊，后来又写了六本书。也有不同的教会呢，如果请我去专门讲敬拜，我的敬拜不讲还好，一讲之后啊， 麻烦来了，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他们没有好好的敬拜，因为敬拜可以说是最高的艺术，要达到神的面前。敬拜是最广的艺术，所有的文学、音乐、这绘画、建筑、雕刻，所有的这个艺术都放在一起啊，最广的艺术。啊，所以有的教会啊，只需要地方大一点呢，弄一个仓库来做教会，我最反对的。我觉得教会一定要弄得很美，啊，将来你们妈妈就要到礼拜堂，我希望你们这样，在 LA 我到一个叫礼拜堂去，它建筑得很美，外表看很美，结果我发现里面呢根本音响一塌糊涂啊，这 acoustic 他们也不懂，哎呀，所以我忍不住了。等聚会完了之后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说你们 acoustic 要重新做啊，那位知识啊，知识先生听我这句话，他脸都拉长了，他不愿意听这种话，好像我批评他，其实不是，我们应该要把我们的礼拜堂盖得最美、最好、最炫，要注重美啊！啊，在东部啊有一个礼拜堂。那个礼拜堂他们买啊，因为他们没有固定聚会的地方，结果买了一个路德会的礼拜堂。那路德会的礼拜堂啊，里面都是彩色玻璃，都是很多很美的图画，结果居然在里面有几个人反对，说这个不行啊，我们看到那个彩色玻璃会不会啊，人家就拜下偶像来了。所以结果呢，这教会就分成两派，一直吵啊。结果呢，有人呢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怎么办？我说没有怎么办嘛，他们不了解这个情形。嗯，那你能不能来一次啊，给我们解释？我说我很愿意来，所以我结果去了。哎呀，我到那个礼拜堂来看了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那个礼拜堂实在是美，照他们的意思要把那些东西打掉。我告诉他们，我说你打掉一块。二十几万，大掉一块就是二十几万，单单他们这个彩色玻璃啊，他们买礼拜堂没有那么贵，不过他们单单一些彩色玻璃，照我的估计一百多万，你从钱方面来讲，居然那么贵，那有人反对，后来我忍不住了，我就在这个聚会的时候我就讲，我说谁不喜欢那个，我看你们应该离开教会，不要来了，你到别的教会去。别的教会没有那些图画，你到那里去哦。所以那几个人很生气，有的时候我讲到不客气啊，因为有的时候要说就说了哦，他们很生气，当时不听到马上走就走了，因为我要讲实话嘛，我不能说谎嘛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有的人他就没有这种观念，很多的时候不了解应该怎么样让一个敬拜的地方这么美，因为敬拜是最高的艺术，是最广的艺术，而且也是最深的艺术，能够进到我们心灵的深处。老实说，最难的艺术，你知道敬拜那么容易吗？你就是一来坐在那里就先敬拜了，可能很多的时候你没有真正的敬拜。你看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，以赛亚什么时候听见神的声音？当他认罪悔改以后，各位你记得吗？我也听见神的声音说，在那个时候才听见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有听见神的声音，因为你没有悔改嘛。你知道在诗篇里面有两篇诗篇呢，我们称为叫做 entrance liturgy。什么叫 entrance liturgy 呢？就是你进圣殿之前要有的礼节。什么礼节呢？他们的祭司跟利未人站在门口啊，问你谁能够登高山啊？不是你们记得吗？在诗篇十五篇跟二十四篇那两篇诗篇就问谁能够站在上面，就是要守节信听的人才能够站在那里。那你守节信听了没有？他们在门口站着，如果你觉得没有宝，你不要进来。我想如果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用这个方法，很多的人就不进来哦。你觉得我没有资格进来，我就不来了，好，可能聚会的人减少一半了。 不过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真是这样做，这是最难的艺术，敬拜是最难的艺术，也可以说是最忽略的艺术，都可惜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是什么。我刚才讲的几点各位有没有把握？第一个是自然的潜力，这种潜在的力量好像下雪一样，这是可以说呢是宇宙的创立，因为神是创造的主。我又说到这个神的话语呢是生命的活力，能够使这个种子能够长起来，能够结实，也可以说这是恩惠的能力，因为这些话都能够安慰我们，激励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这也可以说是敬拜的权利，我们大家一同敬拜的时候，连树木连小山大山都在拍手，都在那里敬拜，我们有没有真的敬拜呢？最后一点呢、我预备要讲的就转化 transformation 或者说改变的一种非常巨大的力量。怎么样转化呢？各位你看第十三节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。你知道荆棘跟蒺藜是杂草，杂草是什么呢？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就是咒诅啊，就咒诅啊。各位你记得到摩西在旷野之后，他不是看到前面有一堆烧着的荆棘吗？意思说荆棘是应该烧掉的，但是结果没有烧掉，为什么呢？虽然这些以色列人是可咒诅的，虽然摩西他的行为也不是那么端正，但是神要保留他们，为的就是给他们恩典。你我也是这样，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荆棘，我们都是杂草，该死该灭亡的，应该被神的火烧掉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但是现在怎么样改变了？怎么改变吧？松树啊来代替荆棘。松树什么呢？常青的，永远是青绿颜色的，表明生命的力量。番石榴呢，也许我们对番石榴，但是以色列人认为番石榴是天上的果子，或者说是在乐园里面的果子。番石榴照他们所了解的，那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些都能够替代，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语能够把所有的环境情况完全改变。如果再讲到实际一点，对我们个人应用方面，你知道我们如果得着神的话语，我们的性格会改变，脾气不好的变成非常温和，没有爱心的有爱心，不关怀人的对人有种关怀的心。那这就是不单是我跟人的关系，甚至我家庭的关系也不同了。家庭里面为什么有不愉快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这老性情还在那里啊。如果神的话语真是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改变了，我们性格改变了，我们的环境也改变了，看起来好像是逆境啊，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困苦的环境，但是改变了，那个环境可以改变，我们的遭遇可以改变，我们的性格可以改变，所有的都改变了。什么力量？神话语的力量。于是呢，当我们改变之后，我们就有很好的见证。他说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剪除。意思就是说，只有当我们改变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的福音的见证。别的人看到我们的改变，别的人看到我们这样的一种非常具体的、非常真实的，能够成为圣洁，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诗歌，我要像耶稣，我要像基督的样子，怎么样子呢？我们就变为圣洁端正的时候，别人就看到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见证，这就是证据。什么证据啊？救恩的证据。这就是证据，是神恩典的证据，他们也一样的愿意得着神的恩典。 但愿神就这样的帮助我们，真是看重神的真理，因为神的真理有那么奇妙的能力。我们低头祷告。